那我们上次看我们的白居易啊，他是怎么想的，对吧？你不觉得他这个"我想"这两个字是神来之笔啊？他真的是，你看，说是神的话，他可以在那想啊，他可以坐那想，想出一些神的话来。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厉害？他替我们想好了，我们就跟着想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啊，读圣经千万不要把这种人情味给它读掉了，就剩下一些神学就没有意思了。像这个什么东西，就是冷冰冰的那个这个西奈山般的世界。你看摩西五经，其实哪一本书最好看呢？除了创世纪以外，是生命记最好看。为什么呢？生命记加上人情味了。生命记你知道那是摩西的话，必须知道老摩西的历史、老摩西的心情，然后当他回头再讲当初的事情的时候，很不一样啊。保罗把他所明白的道理讲完了之后，他还要写他的感受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像是我们在做见证，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这完全是他的个人的感受，就是一个得到救恩的人，以及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他的感受是什么？那这个感受肯定是正确的，因为它是正确的，所以叫做神的话啊。因为这个神的工作在这个人身上反照出来的时候啊，就像他讲，对着镜子观看，他反照出主的荣幸。透过这个人的被神改变的生命，再照射出来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些神学，他是这个人所得到的啊。就好像为什么要读神跟亚伯拉罕的来往，你得把亚伯拉罕当成一个活人，你站在他的立场去想，你才能够明白，那这个人也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嘛。我们得到了一些的学问，得到一些知识，得到的救恩，然后我们自己去体会啊，我们自己去感受，你的感受不可能大过保罗这里所写的，也不可能像他感受的这么完全嘛。因为我们常常拿这个诗篇23篇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个人在神的手底下，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时候，你里面所有的感受被大卫这一口气写完了，这个太李白了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再写出什么东西来了嘛。他写的这么优美，这么含蓄，又这么清楚。你念他的，你顺着他所说的去体会，要比你自己坐那儿想要好太多了。我们到了新约也是一样，只是你没想到新约的大诗人居然是保罗，因为他给我们不像是个艺术家的形象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里实在就是显出他人性的那一面，以及他对于这个救恩所带来的，不单是他自己的改变，对于这个世界的改变，他甚至能够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是一同叹息劳苦啊，要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。那这方面的感受讲完了，26节了。况且啊，他这个况且一出来，你就知道，也是他自己坐那想，他想出来说，哇，还有好东西，给自己得到了一个结论。他说，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这是25节的地方，忍耐等候是应当的，不用在别人给我们讲什么道理，也不用再安慰自己不要太伤心。要是明天太阳会出来，那你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干什么？忍耐等候，你不能叫它早点出来，他也不会晚点出来。没有忍耐等候了，到时候事情也发生了。但是你知道神要做的工啊，就是神的种子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乖乖，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。那这一切的叹息劳苦都要过去。因此他决定了，这个不需要别人再讲道理给我听，也甚至你不需要主耶稣另外再安慰你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看亚伯拉罕也是一样，他把以撒献上去的时候，就说我知道啊，你没有一样留下来不给我。亚伯拉罕自己也知道，从那以后他需不需要在创世纪里面再出现、再服侍啊？不需要。他其实他还活了好久好久，啥事儿都没有，看起来好像又娶了几个太太，是吧？那这时候保罗就开始想，况且我们的软弱， 有圣灵帮助。就是说，我在叹息劳苦的时候，我仍然还在这个身体还没有得熟的状况之下，只要有一天我没有被种下去，我仍然属于什么？软弱的。这个是大家一定心里面要明白的。活着对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啊？他整体来讲，他仍然是有软弱的，他不完全没软弱，也不是像王姨一样我就去坐牢。哎，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真正的状况，我们真正的状况是我们的软弱。你得知道，我们不是这个主耶稣派在地上的无敌军，也不是这个超人部队带着盔甲。不不不，我们很软弱。我们这个软弱呢，只是活在盼望里。我们对我们的盼望很有把握，我们对主他的恩典都有认识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样继续活下去。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不但你的见识、你的忍耐、等候是你真正的本钱，还有一位帮助你的，哎，他就讲出来了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。这个圣灵这个帮助是特别有意思，他是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。那鉴察人心的时候，鉴察人心的就是讲祷告的对象讲到神了，晓得圣灵的意思啊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意思为圣徒祈求，这看得懂看不懂啊？这个图画很清楚啊，啊，各尽其职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？小糊涂啊！虽然是圣徒呢，还很软弱啊。虽然对这一切呢都有个大概的认识呢，在忍耐等候已经很乖了。可是从今天到明天，从这里直到建主，哎呀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向神祷告，好走在神的正路之中？这个所谓的祷告就是什么？这是讲的蛮细微的事情。神怎么带领我？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带领？所以他怎么带我，我才能怎么走嘛？那当然，所谓软弱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走着走着就偏出去了嘛。我又打败仗了，我的邪情私欲，我的害怕又胜过了我。那这时候，嘿嘿。我是不是应该求救了？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开始求救呢，圣灵已经在帮我求救了。 其实类似这样的意思，但这个东西其实你不知道的，所以你听到有人给你教导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样明白主的旨意，听见神的声音，哎，那种是属于我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就说哇，你们这个是信主有天才，跟主耶稣中间有热线的是吧？哎呀，我看得真是羡慕。可是从这里来说呢，其实我知道神的意思，主要怎么带领我，那不如我里边的那个圣灵嘛，对吧？因为我属于那种什么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的人，这个是命定的。
就着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来讲，那真的是不知道。
不是天才就不是天才嘛，我里边有个圣灵啊，圣灵所谓亲自这个话当然是中文翻的，可是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圣灵自己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居然用啊所谓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这个说不出来叹息什么意思？
就是呼吸吧，
就是呼吸，要这样了，跑步。
就是他。他知道，然后这个道理说了，对方也知道，完了还是得等，所以，哎，就是没啥好说的，就是一声叹息。
他中文这么一翻呐、啊，你就特别特别的，就是有诗人的气息在里面。那 其实他没有这么难懂，所谓说不出来的，就是没有办法被 utter 的，你没办法用人间的言语把它说清楚，人间的思念把它完全表达出来的，因为他的功夫太高了啊，并不是说他就在神面前叹气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有人真的这么解的，圣灵每天在神面前叹气，哎，照样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主耶稣，这照样这小子实在是扶不起来的，阿斗没办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 他所谓他说不出来，就是说人没有办法完全明白，人不可能去试着讲，连开口讲，连开个头都不行。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，这个叹息讲是一种呼吸，是一点都不错的。那个是一种在神面前的进进出出的交通，也就是说呢，他完全替我们已经办妥了，而且他跟神中间所用的言语呢，并不是人间的言语。但是你把它翻成中文这样也很美丽，只要不要太误解它就好了。因为底下他就是说了嘛，他这个说不出来是就是我们来说，叹息也是就是我们来说的。你光看见他是活的，死的人是不会叹息的，对不对？圣灵是活的，他跟神有一个不止息的交通。这个
默契。
哎，对对，他在神面前已经替我们做，而且做得很好了。怎么说？这绝对不是一种，哎呀，只是他在神面前叹气。不是，他底下已经讲了嘛，圣灵有没有意思啊？有意思，那个意思是不是可以被表达出来的？是可以被表达出来，只是不能用人间的表达以及人间的思念来表达，也不需要你来操心，好吧？鉴察人心的讲的是神，他晓得圣灵的意思，这个就表示圣灵所谓的说不出来的叹息，其实是清清楚楚。圣灵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，呈到神那里，那神呢又能够知道他的意思，不是圣徒借着圣灵明白了神的意思，然后来祈求。你看见这个区别没有？自己给自己编的神话啊，神在你身上每一件事情，你去祷告，祷告到通了，祷告到知道神的旨意了，然后你就照着去行，要不然你就是动肉体，你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你怎么与神同行呢？你讲了是堂堂皇皇的，通通都是不带人间烟火的神学推理，这里不是这样子啊。保罗说我们是在忍耐等候的里边的一些软弱的人，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是，就算你知道神的旨意，你还是爬不起来，你走不动啊。你看连以利亚头天这么神气，第二天他说瘫他就瘫了。哎呀，巴利的先知、亚瑟拉的先知加起来多少人呢？800多个人他都不怕，耶洗别一句话他就怕，突然他就瘫了。为什么？他仍然是在软弱里面，不但瘫了，而且逃啊，都是跟头一天的那个表现完全是判若两人。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持久的状态底下啊，每一刻都是刚强的，这有点太神话了。对不起，哎，他是有天才的，我可没这个本事。可是我一个更可靠的不是我自己，是圣灵。圣灵到底跟上帝怎么办交涉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在这个半教室里面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诀窍，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，神呢知道我的心，圣灵当然也知道我的心，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软弱归软弱啊，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诚实，因为神是在鉴察人心。也就是说呢，在这整个神美丽的安排里边，你如果你的心里面是安着私欲，安着贪心，安着想要为自己扬名，想要为自己成就大事，那你会出现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首先圣灵为你的祈求呢，就不见得是照你想的这么美妙了。就你看有两个心，一个心叫做神的心，那个就是神的旨意，也是神对我们长阔高深，超过我们能够测度的爱，有怜悯有恩赐，不轻易发怒，是不是？他知道他要成就的，就是说，我们拿圣经的人物来比的话，就是说，他知道那个彼得老年的时候，约翰老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他知道他们走完这一生之后，他要把他制作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那个叫做神的旨意。你当然讲到神的旨意，我们已经说过，这还有神从永远到永远要做的事情，那绝对不只是彼得、约翰身上了。但是这里呢，因为他是按为圣徒祈求嘛，就比较偏重这方面。当然，他为我们祈求的事情，一定是所谓神的众子显在荣耀里。他照着众子显在荣耀的时候，第一不能掉了张扬，第二呢，不能让张扬显出来的时候不荣耀，明白吗？那这些都叫做神的旨意，不能漏了你这个人， 那在张扬里面，在多加里面，在我里面有一个神赐给我们的，呼叫阿巴父的神的灵在里面。他知道神要怎么样把那个显在荣耀里面那个众子显现的身份，要能像神儿女自由荣耀的那一个成熟的彼得，那一个成熟的张扬，他知道怎么照着那一个神要做的制作呢，去与上帝办教室。其实你很简单，就说与神同工了啊。那我们呢，我们傻乎乎的，嘿嘿，我们只是觉得好像他好像不是特别开心，他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，对吧？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心，自己的什么心呢？你就想想，这个时候一个人在神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是最理想的？既然神的安排这么美妙，这么完好啊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？
就是很安心，
很安心。还有呢？
什么都不用去担忧。
那个跟懒人的心有什么不一样？
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啊，就是你这种跟懒有什么区别？但是好起步来也不来啊，就而且在很多细小的事情里面都有神对我的提醒，他也许是就是这个提醒每个人都有的，但是这个方法有可能是对专门对着我的。比如说我在煮抄手的时候，我平时是计划吃七个，那天我就多加了两个。都加了两个，突然那两个就掉到地上去了。我当时在演的时候，我说啥意思呀？然后因为我给神撒过娇嘛，我说哎呀，我真的很享受。
虽然
这个好像没啥，但我真的很享受。我觉得他是听了的。然后哦，我就把那两抄手捡起来之后，我就没有
吃了，是吧？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在很多很多细微的事情上，他是真正的跟你同在的。同在是啥意思？就是他看护着你的。
同在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吃抄手的时候，他进去数数目。
不光这个，哎呀，很多很多。
你就知道，这是我们世外桃源的老同工啊。
所以你得改名了，不能叫多加了。
对对对，这种见证只有在我们这里才听得见。应该是我们的园子里养大的，要命。好了，除了吃炒手以外，你觉得鉴察人心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存心呢？张扬，你觉得呢？
我觉得存一颗安静领受的心。
你们两个一样的，你这个安静领受是也是吃炒手吗？
谦卑受教的心。
谦卑，哎，对，谦卑的心，受教的心，感恩的心，警醒的心，这个叫做经得起神鉴察的人心，这是他要我们做的。还有呢，忍耐等候的心，盼望的心，那爱心当然就不用讲啦。
就是这些词感觉听起来比较抽象啊。就如果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听见这些词，
这为什么你们两个都会讲到安心？什么样的人才会安心呢？
有感恩的心的，
谦卑的心，忍耐的心，有盼望的心，明白神旨意的心，等候神众子显现的心，开口呼叫阿巴父的心，这样的人才会安心。所以你们讲的安心是一点都没错，不管他抄手不抄手，不管他掉了地上掉了几个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重点是在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就像圣经里面讲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为什么你一生的果效是从有心发出？你得救之后仍然是这样，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，神呢知道我们的心，当然圣灵也知道我们的心。你要是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心，你在神面前的存心有了问题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就这样讲啊，这条流程它怎么样可以畅通无阻呢？那就是你有感恩的心、忍耐的心、谦卑的心、认罪的心、懊悔的心，这对不对？那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就可以不担心了。大家有没有看过多加写过一篇短文叫做《不着急》？
没看过。
他好高兴，他从圣经里面找到这，哎，圣经还真有这三个字，不着急。
那你说每天的生活上你要怎么样更实际呢？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这样，安安心心过你该过的日子，做你该做的服事，不着急，没有更多的条条框框吩咐规矩叫你照着去做，不，父神圣灵和你合作无间就行了。我们今天花了半个小时重重复复的讲这件事情，实在是因为它太重要了，你要明白呀，这是背后神怎么制作我们这个人啊。但是
美国人啊，洋人他们喜欢在另外的词里面做文章，大家晓不晓得这边这段话里面最喜欢被美国人拿来用的，而且是成了一个怎么讲啊，对他们来说特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他们怎么用这段话吗？大家知道不知道？
Intercede 吗？
Interceding prayer。 他们可喜欢这个字。我们 intercede， intercede 可以怎么翻呢？
代祷，
这里翻的是祈求，对吧？但实际上 intercede 简直就有点这个救命英雄的意思了。比如说多加现在有麻烦了，我赶快到神面前来抢救他。
嗯，
把我的祷告送到神的面前，就是个 intercessory 祷告训练呐、啊，哎呀，教材啊，专门讲这个，可好听的题目。
晚了嘛？
那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？
就是为什么让事情走到那一步你才开始呢？你为什么不在？
晚了是吧？
我听过有一个例子是说。有一个牧师的妈妈，然后她半夜里凌晨三点就突然就起来了，然后就给她祷告。然后呢，那个牧师正好那个时刻开着车，就出了车祸。
对。
然后那他母亲一点也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正好那个时候就祷告。然后那个牧师呢，就是因为出了车祸，但是路旁边有一个沙发，所以正好那个牧师坐在了沙发上，就没有死。
看看，哇，好厉害，是不是？
对。
这个说得来，仿佛神他就不是全能的呀，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在那儿祷告。
这的确是有这个词，但是这个词呢，就是说你这个祈求或者说代祷这种急救性的911，你们叫119，对不对？
嗯
嗯，这种祷告是谁在做的？
圣灵，
圣灵在做的。那不是因为你的 intercessory 祷告啊，你的介入性的抢救性的祈求成了让万事互相效力，是圣灵。
那当然这种事的确是有的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哎呀，你突然想起来为某某人祷告，为某一个事情祷告，没错，我们应该注意这种事情，也应该在这种时刻呢照着圣灵的指引来祷告。但是说到底，这不是一个人故意去学的，或者把它做成一种方法来教导弟兄姐妹啊，专门去操练这样的生命线祷告，这个稍微有一点与圣经的原意相违背了。当然你有信心就做就是了啊。底下就是出名的话就来啦，
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我们一般引这段圣经有哪几个基本的省略或者是错误？
一般都是受有困难的时候，
嗯，然后就拿这句话出来，对吧？
嗯，
拿这句话出来的时候，首先呢，哪一个字呢？就是不是被强调的，
不是被强调的。
我们这样有困难的时候拿出来这句话其实是干什么？是安慰彼此或者安慰自己，对吧？
对。
那当我们这样用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思和他这里的意思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可能用错了一个动词，那个动词是什么？
哪一节？
28节。
28节。我们晓得万事，我这个四川话有没有点像啊？
像像像。
行，念是我听。
我们晓得万事互相
效
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
处。对，当我们这样用的时候，我们通通都是在用我们相信万事。这个晓得跟相信有什么不一样？
晓得就知道了。
对，那相信了。
但是还看不到，
哎、对
还没影儿。
晓得是把握，相信是安慰。就是在这句话的用法上，我们一般都是那个意思略过这两个字，尽管他可能背的对，可是他在心里面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你才会在困难的时候拿出来，对吧？给自己念一念，安慰一下彼此。别担心啦，万事互相效力啦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句话不是一个开头，这句话是接着前面来的一个结论。你为什么会晓得万事都在互相效力？因为有圣灵在体恤我们的软弱，照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祈求，而且神知道他的意思。这个完全是在补足我们的软弱来讲的，所以这个万事互相效力都是圣灵做工的结果。我晓得圣灵是不止息在这里做工，尽管我不知道，我可能睡了，我可能醒了，我可能啊今天很得意，也可能明天又跌倒了，但是圣灵从来不停止照着神的旨意在神面前为我 intercept， 他介入。当我走差的时候，当我需要被拯救的时候，他会介入，而且往往都是老早就已经安排好了，他都知道我下一步会走歪到哪里去，然后把我挡得好好的。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，这个叫做我晓得。他为什么晓得？他晓得神在背后是怎么设计的。这个重点也不是万事，重点是前面一节的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你既然晓得，那你尤其要保持自己的心呢。底下这句话就很清楚了，什么叫做爱神的人的益处。所谓爱神的人，就是在神的面前有正确存心的人。比如说我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懊悔的心，这种其实叫什么心呢？叫爱神的心。那不是爱神的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嘛，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敌嘛。他这个爱神是讲这件事情啊，不是说一人不爱神了，他万事就不互相效力，他的圣灵呢就辞职了，他的圣灵就不叹息了，就放假了。圣灵说，这人不行，我今天放假，今天大班不开，你自己走路吧。爱神的人就是你在神前面存心要对，而且就算我在神的面前存心不对啊，圣灵是不是还照着这个意思来祈求？是，只是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方向和我心存心的方向不一样，我存心想要做大事，我要办大教会，我要出名，是不是？那你就等着受管教就对了，他仍然在使万事互相效力是没错的，因为他不会辞职的。为什么他会这样？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，这句话大家在背的时候常常就把它省略掉了。那你再问他按着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也讲不出来。那有的人被招，有的人不被招，对不对？神有一个旨意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哎呦，说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有。这里的旨意和前面一节的旨意是不是一样？一样啊，
一样。
旨意是什么啊？神的种子在荣耀里与他一同显现出来。哎呦，他显现出来了，就看多加荣耀不荣耀，就看张扬荣耀不荣耀，是吧？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的到时候是反过来，你可能觉得你这辈子好像什么都没做，也很软弱，觉得羞羞惨惨的建筑，等你建筑的时候主客把你大大表扬了一番。这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是讲到这一点，当神的种子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，他希望你能够配得上所蒙的召。哎呀，这个实在是太伟大的一句话，这是连在前面来，这是一个把握。好了，我们先在这里停一停啊，因为底下还有很多很多的重要事情要讨论。